讲一个足球嘅故事。
允许我讲一个足球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1941年12月7号是一个好羞耻、好丑嘅一日。
大家都知道啊，1941年12月7号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个日子。
Day of infamy， 其实嗰一日唔系唯一一个羞耻嘅一日，还有第二个嘅。
其实那天不是唯一一个羞耻的日子，还有第二个日子是这样的。
又是礼拜日发生的。
也是礼拜天发生的。
又是12月7号发生的。
也是12月7号发生的。
但是1980年。
但是呢是1980年。
如果你是 New Orleans, 纽奥兰足球队的球迷呢 ,1980 年12月7号啊是一个好羞耻好丑的一日。
哦，如果你是 New Orleans 那些球迷的话，你就那天就是很羞耻的一天。
因为那个礼拜日 ，New Orleans 个足球队同大埔嗰个足球队啊对决啊。
啊，因为那天是 New Orleans 的他足球队跟那个 San Francisco 那边的足球队啊，来他们打球。
输咗个场波38-35。
啊，那场球赛他们输了是38-35。
你话牧师啊，唔系咁丑一个大败啊。
啊，你说牧师那不是很羞耻的，不是他们不是败了很多嘛？
New Orleans 都有35分啊，有五个 touchdown 啊。
啊， New Orleans 他们的一队球队，他们也有五个 touchdown， 也是有35分嘛。
好高分的啊。
那个分数那么高。
尤其是我哋睇到三藩市个球队啊，系被 Joe Montana 领导的
啊。啊，还有那个三藩市那个球队是那个 Joe Montana 他领队的。
你点解话嗰日系一个最丑最羞耻一日啊？
你怎么说那天是最羞耻的一天呢？
当我哋知道第三个 quarter 第三个回合嗰时候啊，边个领先同埋领先几多分，咁你就知道嗰日点解系咁丑啊？
啊，当你知道他们打到第三个回合的时候，谁领先，谁最多分，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去羞耻了。
第三个回合嗰时候啊 ，New Orleans 嗰支球队啊领紧噶，赢紧噶。
啊，因为当第三个回合的时候，那个 New Orleans 他们是领先的。
第三个 quarter 赢紧35-7。
啊，他们那时领了35-7啊，
相差28分啊，
他们相差28分。
嗰一场波咧就系、是、美国足球史有史以来啊，喺 regular season 啊，平常嗰啲球季里边啊，反败为胜最大嘅一场波。
啊，那一场球赛就是在美国人那个球打球史以来，他们反败为胜那最大的一场球赛。
Greatest comeback。如果你是大埔嚟嘅，你是大埔队嘅球迷咧，你话哎呀，呢、这个真系永世不忘嘅最大嘅胜利。
如果你是三藩市人那个球迷那队球的球迷的话，你就说这个是最大永世不忘的那个球赛了。
但如果你喺 New Orleans 嚟讲咧。嗰日咧係醜到啊！嗰日啊，從來唔能夠再提啦。
但是如果你是 New Orleans 那隊球隊的球迷的話，你就永世不想提這個球賽。
嗱，我哋個個都聽過 Peyton Manning 呢個名啊嘛，邊個冇聽過？
那你們都聽過那個 Peyton Manning 這個名字吧？
我哋個個都聽過 Eli Manning 呢個名嘛。
你們也聽過 Eli Manning 這個名字？
但我哋當中有誰聽過 Archie Manning 呢個名啊 ？Archie Manning 有冇聽過？
但是有誰聽過 Archie Manning 這個名字呢
？Archie Manning 就係 Peyton Manning 同埋 Eli Manning 個父親、爸爸、老豆。
Archie Manning 就是 Eli Manning 他的父親。
佢亦都係 New Orleans 足球隊由1971-1982年嘅。Quarterback 四分位 quarterback
哦，他也是那个 New Orleans 那个1971年到1980年那个四分位。
1980年12月7号最丑嗰日啊，边个领 New Orleans 队啊？边个做 New Orleans 嘅 quarterback 啊？就系 Archie Manning 咯。
啊，1980年12月7号那场最丑那个球赛啊，谁领那个他们的球队就是这个 Archie Manning。
如果1980年你是 New Orleans 个球队个老细 owner，
如果你是那时那个 New Orleans 的球队的
老细啦，
老板的话，
如果你买一队球队啊，是一个做生意嚟嘅投资嚟噶嘛， 你花咗，你用咗千千萬萬個美金去買一隊噶嘛？
那如果你買那個球隊，你就是要這個球隊做生意，你就用那麼千千萬萬的錢來買這個球隊。
Yeah, Brenda, that's okay. I love that baby here. Don't take him away. 禮拜一朝早。
即係禮拜天，禮拜一的早上。
12月8日，你係 New Orleans 隊嘅老細。
12月8日，如果你是那个那New Orleans那个球队的老板，
你叫个总教练入你嗰个办公室嗰处，
你叫这个总教练啊进你的办公室。
嗰个时候，嗰个New Orleans嘅 head coach 总教练叫做 Dick Stansel。
那时那个总教练叫Dick Stansel。
你会同佢讲咩说话？
你跟他讲什么话呢？
你会唔会话哦 ，Dick， that's okay， 唔紧要，唔使咁紧张。
你会不会说哦 ，Dick， 不要那么紧张，这没关系的。
Don't feel so bad， 唔好感到咁凄凉。
你不用那么伤心，这个不是那么凄凉的事。
你做咗总教练做咗两场之嘛，我明白。
你做总教练只做了两场。
这个只不过一个球赛嚟之嘛，冇紧要。
这只是一个球赛，不要紧的。
而且我哋成个球季已经赢过一场啦。
而且我们整一个球季我们赢了一场了。
我们今天是赢一场输13场啊。
我们只是赢一场输了13场。
好过赢一场都赢不到输了14场啊。
比一场都没有赢还好。
所以 Dick 不用那么紧张，不要那么伤心。
所以 Dick 你不用那么伤心了。
如果你是那个老细，你会不会这样说？
你如果是那个老板，你会不会这样讲呢？
当然不会啊。
当然不会啦，
他一定会用最严厉的说话的那些言辞，
他会用最严厉的那个言辞，
一定会最烈的发怒发脾气，
他一定会发最大的火，
是表示他的怒嘛，
去表示他的愤怒，
他甚至都可以大发雷霆啊，抌手抌脚的嘛，
他甚至可以大发雷霆，可以那个跺脚的桌子。
闹呢啲球，呢啲教练闹呢啲球员，你哋班蠢材。
他可以骂他们的球队，他们的球员，你们这份蠢材。
点样可以胜利在手了？
你们怎么那个胜利已经在手了？
你只不过需要再持守多20多分钟啫嘛。
你只不过要再持守20多分钟，
我哋而家应该可以赢两场啦。
你们就可以赢两场了。
但系你哋相反，你放弃丢弃咗呢个胜利。
但是很可惜，你们丢弃了这个胜利，
反而去换取翻一个咁惨嘅失败。
反而你们换取了这么惨的失败。
你话呢个老细会唔会无情嘅大闹呢啲教练呢啲球员啊？
你想这个老板会不会这样无情的去骂他的球员呢？
会唔会太过分？
会不会过分呢？
那如果你是 Dick Stansel 了，省完之后了，
如果你是 Dick Stansel 在被骂完以后，
你回到他的 locker room 那处换衣服的地方，叫齐的球员一起来开会，
你就会去那个换衣服那个地方，叫所有的球员来开会。
你估他会不会对 Archie Manning 和其他的球员这样讲的？哦，it's okay， 送你一件球，一个球赛之嘛，有乜所谓啊？
你想他会不会对 Archie Manning 他们这样说？不要紧，这只是一个球赛。
这个球季我们已经赢了一场啦。
这个球赛我们这个球季我们已经赢了一场了。
系咪赢一输13，好过赢咁多输14咯？
赢一是输了13，比0-14好。
你话佢会唔会咁样讲？当然唔会嘛。
你想他会这样说呢？当然不会啦。
当然大闹啊嘛。
当然他会大嘛。
你哋呢班笨蛋，你哋呢班蠢材。
你们这班笨蛋蠢材。
点样可以咁样将个胜利在手嘅丢走？
你们怎么可以将这个胜利在手还丢走啦？
挨多20多分钟，持守多20分钟多啲啫嘛。
你持守多20分钟，你们就可以胜利。
你哋咁大嘅胜利就系咁丢咗。
这么大的胜利，你们就这样丢丢了。
如果你闹呢啲嗰班球员啊系蠢材啊，其实呢已经唔系太过分啦，而系闹唔够添啊！你话系咪？
如果你骂这班球员，他们蠢材已经不是很过分，还骂不够呢？
你话牧师啊，我唔中意睇波噶，我唔中意运动噶，你讲呢故事有咩意思啊？
哦，你说牧师啊，我不爱问、运动，我也不爱看这个球赛，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你应该讲圣经的嘛，应该教我们怎样过基督徒生活的嘛。
你应该讲圣经，应该、告诉我们、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翻翻去第三章，加拉太第三章，我们看到保罗闹这些加拉太人，正是用这些字。
你们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骂这些他那些教会的人，就是正是这样的。
保罗，我哋啲翻译本咧好客气嘅，中国人好客气。
在这个翻译本呢，讲得很客气的。
NIV 都好客气。
NIV 那个翻译也是很客气。
NIV 话保罗拿佢哋做 fools。
NIV 呢是保罗他骂他们是fools。
中文
一个
无知
的、就是无知的人。
其实那个字翻译都可以是好强烈、好严厉的。
其实那个字可以翻译得很强烈、强烈的。
为什么保罗用这么严厉的称呼啊？我拿你做 fools， 我敢不敢啊？
为什么保罗用这么强烈的字词去骂他们呢？
我点敢啊？
我牧师就不敢这样骂。
乜嘢令到保罗咁嬲、咁伤心嘅呢？
有什么我是令保罗这么伤心呢？
因为呢班加拉太嘅信徒、加拉太嘅教会同1980年嗰班 Saints 嗰班足球队啊一模一样。
因为那时的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跟那个1980年那个 New Orleans 那队球队的人一模一样的。
胜利在手。
胜利在手了，
但是丢了他，
但是他们丢掉了，
换取回一个最惨的一个失败，
他们换取了一个最惨的失败。
看第一节和第三节，无知的加拉太人、
看第一节跟第三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
谁迷惑了你们呢？
谁迷惑了你们呢？
第三节，你们怎样可以这么无知的？
第三节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无知的呢？
有一本译本叫做 J.B. Phillips的现代英语译本，
有一本是现代英语译本。
J.B. Phillips 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来的，
那个J.B. Phillips 他是英国圣公会的，
他这样译，
他这样译字，
他说 Oh you dear idiots of Galatia， 哦、oh, 你们亲爱的是加拉太的那班蠢材
啊，他意思哦，你们是一帮亲爱的加拉太的蠢材。
他说哦 ，You dear idiots in Galatia， 你哋喺加拉太，我所亲爱的白痴。
你说我亲爱的加拉太的白痴。
第三节佢话 ，Surely you cannot be so idiotic。佢话你哋真系唔会咁蠢噶话。
他说你们真的不会这么蠢的吗？
而且 J.B. Phillips 系一个圣公会嘅牧师，佢因为做青少年的工作，
这个 J.B. First 他在那圣公会做青少年的工作，
青年人当时不看得明圣经，因为当时的圣经太过古老啊，那些字
当时的青少年他们看不懂圣经，因为那个圣经是那个文字很古老，
他体会到需要译一本新约的译本是比现代的人看得明，
他想要翻译一本这个圣经新译本是给现代人看。
那个时候正正是1940年他在伦敦的牧会的。
那是1940年他在伦敦的牧会。
大家都记得1940年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德国的战机慢慢都来空袭伦敦了。
在1940年的时候，那个德国的那个轰炸机每天都轰炸伦敦。
因为伦敦的居民咪慢慢都要落去嗰啲地铁嗰处当系防空洞咁喺处避难被轰炸啦。
那些伦敦的居民就要到那个地下的防空洞那里去被这些炸弹。
J.B. Phillips 咧就系牧师啦，就喺慢慢喺防空洞喺地铁嗰处咧，就好快译好咗整本新约圣经，所谓 New Testament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现代英语译本。
所以这个 J.B. Phillips 他就在防空洞里将这本现代英文译本这翻译出来。
你大家都知道有个 Bible Gateway 噶嘛，系咪？你上网嚟睇下啦，而家有冇 iPad？
你可以上网看到那个 Bible Gateway 咧，有看到。
Oh, you dear idiots of Galatia! Surely you cannot be so idiotic. 你哋班喺 Galatia 喺加拉太嘅蠢材。
他说：你们这一班在加拉太的蠢材。
太唔太过分啦？用呢个字。
用这个字是不是太过分了？
太不太过严厉啊？太不太过过分啊？太不太过无情啊？
是不是太过严厉，太过无情啊？
当你领会到啊，呢一班加拉太嘅信徒啊，同1980年嗰班 New Orleans 嗰班足球队啊，完全一样。
当我们领会到当时的加拉太人，他们跟1980年那时的 New Orleans 球队一样的话，
佢哋将手里边揸住个胜利。
他们将他们手里揸住的胜利
就咁送咗出去，掉咗去，
就这样送了出去，
取代咧攞一个佢哋最大嘅失败，
取代了他们最大的失败。
你可以话呢一班加拉太嘅信徒咧系在信仰上边嘅汉奸 traitors。
你可以说他们这一班加拉太的人，他们是在那个信徒上的汉奸。
啊，保罗就用呢个词嚟形容佢哋，佢哋背叛咗佢哋信仰，佢哋就福音嘅真理。
他们背叛了他们福音的真理。
基督耶稣为你所赚回来的自由，他们丢了去。
基督耶稣为他们赚回来的自由，他们丢掉了。
基督耶稣为他们赚取回来的胜利，他们丢了去。
基督耶稣为他们赚回来的胜利，他们丢掉了。
取换回好羞耻的失败。
他们取换了羞耻的失败。
他们开头的时候是接受到福音真理的。
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接受这个福音真理的。
开头的时候，保罗传道的时候，他们接受到他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他们本来是接受到这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但他们很快的错误的教导来呢，他们立刻调走了真理，而去换取了一些邪恶的错的教导。
不，很快的那个错误的教导来的时候，他们就丢掉了真理，换取了这个失败。
他们走去信，他们得救是本乎他们的圣功，他们的善功。
他们就去信这个，他们得救是靠他们的圣功。
是，他们是被引诱离开了真道。
是，他们是被引诱来离开了真道。
但他们都好像一班羊咁样啊，又蠢又无知，人家讲乜就即刻跟走去嘅呢班。
但是他们就像一班羊一样，真的又蠢又无知，他们别人怎么引诱他们就跟走了。
所以保罗表示到佢嘅激气啊，同埋佢嘅愤怒啊，同埋佢个忧伤啊，系好合理啊。
所以保罗在这表现他的愤怒，他的忧伤是很合理的。
J.B. Phillips 用一个咁严厉嗰啲文字啊，系啱嘅。
所以 J.B. Phillips 用这个这么严厉的文字也是很对的。
但系保罗唔放弃呢一班无知嘅愚笨嘅信徒。
但是保罗没有放弃这一班无知愚笨的信徒。
保罗写呢个加拉太书，首先当然系去斥责佢哋啦，去责打佢哋啦。
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当然首先是斥责他们，
但是不是单单的想伤他们的心，
但是他不是单单想伤他们的心，
而更重要的就是想激动他们，从这个沉睡当中激醒他们，
但是他是想激动他们，要他们在这个沉睡当中醒起来，
同他们辩理，
跟他们辩理，
将他们带回来他们所丢弃的真理，
把他们带回来他们所丢弃的真理。
但他闹先，
首先他骂他们，
第一节，谁迷惑了你们，
第一节，谁迷惑了你们，
这个谁啊，当然是指那班犹太派那班，
这个谁当然是指那个犹太派的人，
他们教导你们得救啊，是本乎你们守国礼守律法，
他们教导你们得救是本乎你们守这个割礼守律法，
但是原文那时这个谁啊是 singular， 是单数来的，不是众数来的，
但是原文这个谁是单数来的，
犹太派当然是很多成班很多人的嘛，
犹太派当然是很多人了，
所以保罗不单只是指这班犹太派，
所以保罗不单只是指犹太派这些人，
而是指单单一个人，就是这些犹太派背后，
而是他是指单单一个人，就是在犹太派背后的人。
所以保罗说哪一个是这一个人在这班犹太派的背后去蒙蔽你们的眼。
所以保罗说谁是在这个犹太派人背后就蒙蔽你们，
好像那些巫师用巫术令到你们好像痴了，
好像那是巫师他们用巫术来蒙蔽你们一样。
单单一个人当然是指撒旦魔鬼，
那单单的一个人当然是指那个撒旦魔鬼了，
因为在这班犹太派的假教师背后啊，就是一个就是魔鬼，
因为在这个犹太派背后就当然就是这一个人就是魔鬼撒旦，
教会这么大面对这么大的破坏背后就是魔鬼撒旦，
教会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背后就是撒旦魔鬼，
主耶稣没提醒我们 魔鬼是一个说谎的，同埋凡是说谎人的父亲。
所以主耶稣就提醒我们啊，撒旦就是这个啊撒番的人的父亲。
所以保罗话佢哋呢啲邪恶嘅错误嘅教导啊，背后系撒旦嘅谎话假话。
所以保罗说这个啊，这个反话之后，后面的背后的人就是撒旦。
而且佢保罗曾经写信俾哥林多教会。
所以保罗曾经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他说撒旦的工作是蒙蔽不信的人的眼。
他说那个撒旦工作就是蒙蔽人的眼。
我读给大家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些不信的人。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这些不信的人
是被这世代的神，世代的神就是魔鬼的势力和魔鬼的煽动，被这世代的神
就是被这世代的神
弄瞎了他们的心眼，
弄瞎了他们的心眼，
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
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
即是说撒旦蒙蔽了不信的人的眼。
所以说撒旦蒙蔽了不信的人的眼，
好使到他们不能够看到基督耶稣的真相和荣耀，
让他们见不到基督耶稣的真相。
但保罗对他们说，但是你们不是这一班不信的人。
但是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不是 那一班不信的人。
你们的眼不是被蒙蔽过的。
但是你们的眼睛不是被蒙蔽过的。
第一节你看看保罗你骂他们什么，耶稣基督。
第一节你看耶稣骂他们什么，耶稣、
就是、第三章第一节了，
第三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现在你们眼前，
已经活现在你们的眼前。
活现就是说清清楚楚的向你们表露到的，看到的
活现就清清楚楚 的显现给你们看，
就是说公然的向大家宣讲的，
就公然的向你们宣讲。
你们的眼没有蒙蔽的，你们看到过的，
你们眼睛没有蒙蔽，你们可以看到的，
你们看到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
你们看到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说你们看到基督救赎的工作完成的，
你们看到基督救赎的工作完成，
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那个福分啊，是你们看到的，
基督那个福分是你们看到的，
而且是你们享有到的，
是你们可以享有的。
罪人被称义，
罪人被称义，
被宣判为神所宽容接纳，
被神所宽容接纳，
被宣判已经达到神所有的要求，
被宣判达到神所有的要求，
单单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受死，
单单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罪受死，
单单是因为基督完成了什么，
单单是基督完成了什么，
不是在乎我们能够做到什么，
不是在乎我们做到什么，
你们听到你们信过你们看到的，
你们听到你们看过你们知道的，
你们这一班在加拉太里面那班蠢材啊，
你们这一班在加拉太的蠢材啊，
你们怎样可以放弃这个胜利，
你们怎么可以放弃这个胜利呢？
已经在手里面揸住了，
已经揸在手里了，
走去丢了它去换取翻失败，
你们丢掉它换取了失败，
你们的得救已经赢到了在个手里面了，
你们那个得救已经赢到在 你的手上了，
神向你们的定罪已经得到释放了，这个释放自由已经在你的手里面了，
神的定罪已经得到释放，那个释放已经在你手上，
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胜利在我们的手里面揸住了，
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胜利已经在我们手上可以揸住。
保罗说你们赢紧35-7的，
你们已经保罗说你们赢到35-7了，
你们持守多20多分钟而已，
你们只要持守20多分钟，
持守多前面人生几年，然后就可以带到去主基督的面前的了。
你们 只要持守人生几年，你们只可以带到主耶稣面前。
怎可以就咁放弃在手里边的胜利？
你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你们手上的胜利呢？
就去换取失败，
去换取这个失败。
所以保罗咁严厉嘅闹呢一班人系好抵噶。
所以保罗这么严厉去骂这班人是很对的，
这是很合宜的应该的怒，
是很合宜的应该的愤怒，
保罗表示到他的激气他的伤心是很合适的，
保罗表示他的相信是很合适的，
他们是抵挠，
他们是值得骂的，
他们是抵痛的，
他们值得那个受痛的。
但保罗的动机不单止是要令他们心伤，
但是保罗的目的不是，不单只是为他要他们伤心，
要是去赢取他们回来，
是要引起他们回来，
靠他们辩理带他们回到福音的真理，
跟他们辩理要带他们回到真理当中。
所以第二到第七节他用两个辩理两个 argument 跟我们说，
所以第二到第七节他用两个辩理对他们说，
第一个就是第二到第五节，
第一就是第一个辩理就是第二到第五节，
从他们自己个人得救的经历里面来有理找理由，
从他们自己个人得救的那里找理由，
然后第六到第九节，
然后第六到第九节，
从旧约圣经里面找理由，
从旧约圣经里面找理由。
我们首先看第二第三四五节了，
首先我们看第二到第五节，
今天又还有时间讲到很短的而已，
今天讲到比较短，有时间
我们一起来再读第二到第五节，
一起念第二到第五节，
请大家一起。我只想问你们这一点，你们接受了圣灵是靠着行律法还是因为信所听见的福音呢？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都是白受的吗？恐怕真是白受的了。那么神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你们信所听见的福音呢？这次我们可以数到三次这么多保罗提到圣灵，
在这里我们数到保罗提到圣灵有三次，
圣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生命里面是至紧要至紧要，
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是最重要，
靠圣灵的生活也是加拉太书两个重点之一，
靠圣灵的生活在加拉太书也是重点之一，
我们做个基督徒不能够缺少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
我们做基督徒不能缺少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但保罗在这里说不是集中我们怎样过圣灵领导的生活，
在这保罗不是集中说怎么过圣灵的生活，
而是问我们我们怎样去已经接受到圣灵先，
而是问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到圣灵。
保罗说我们信基督的我们重新得救的有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事实来的，
保罗说我们这重生得救的人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是事实，
保罗说加拉太人你们已经有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们加拉太人已经有圣灵在你们身上了，
你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因为圣灵这样开始的嘛，
你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因为圣灵来开始的，
你们得救你们被称义都是因为圣灵在你们生命里面，
你们得救你们称义 就是因为圣灵在你们身上，
你们现在已经有圣灵在你们生命里面了，保罗说我不再重提那点，
你们现在有圣灵在你们生命里了，保罗说我 不提这一点了，
只是问你们，你们得着圣灵是因为你们的信而得着，因为你们的善行而得着，
只是要问你们一点，你们得着圣灵是因为你们的信还是因为你们的功德呢？
所以保罗首先从这个得着那个 receiver 有圣灵那个人那时候开始，
所以保罗从他们这个得着有圣灵这里开始，
所以这帮加拉太人他们不能够否认，
因为这加拉太人他们不能否认，
那一帮犹太派人来之前他们已经有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
这一般犹太派的人来之前他们已经有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了，
他们记得他们当日归主的时候已经领受到经历到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记得他们信主的时候已经领受到体会到圣灵在他们身上，
犹太派的人未来他们已经目睹到见证到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改变和工作，
犹太派来的人来之前他们已经亲身目睹到那个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他们不能够否认那帮犹太派未曾来之前圣灵所行的神迹已经在他们中间他们看到的，
他们不能否认在这个犹太派人来之前他们圣灵的神迹的工作他们已经看到，
所以从他们自己归主的经历当中他们一定要承认圣灵的工作，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的信不是因为他们的德行，
所以从他们信主的经历，他们可以，他们不能否认他们这个信，他们就是圣灵的工作。
还有第五节，不是从个 receiver 得着个人的眼光，而是施予那里来做这个开始。
还有，这个他们得着不是从得着，而是从施予那里开始。
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嘛？
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我们，你第五节的书，神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你们信所听见的福音呢？从 giver， 从神的角度来看，
第五节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你们未曾跟了这班犹太派之前，你神已经赐了圣灵给你们了。
在你们还没有跟这个犹太派的人之前，神已经赐了这个圣灵给你们。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便利，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便利，
是因为很个人的嘛，他们不能够否认的嘛，他们自己经历到的嘛，
因为这是很个人化的，他们不能否认他们自己的经历。
他们还没受割礼之前，神已经给了圣灵他们了。
他们还没有受割礼之前，神已经给了这个圣灵给他们。
他们还没曾遵从摩西的律例之前，神已经将圣灵给了他们了。
他们还没有遵行摩西这个律法之前，神已经给了这个圣灵给他们。
他们做了什么，神已经将圣灵给他们呢？
他们做了什么，神给他们圣灵呢？
他只是听得到，
他们只听得到，
他们凭信心相信，
他们凭信心相信，
他们悔改，
他们悔改，
他们信靠基督耶稣能够使他们称义，
他们信靠基督耶稣可以让他们称义。
神已经将圣灵赐予给他们了，
神已经将这个圣灵赐了给他们，
所以他们不能够否认，一定要有这个结论，
所以他们不能否认，他们一定有这个结论。
他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他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不是因为那些这么荒谬的教导，要靠行为靠割礼去得到，
不是那个荒谬的教导，是要靠行为靠那个割礼。
然后保罗给他们第二个辩理，第二个 argument，
然后保罗给他们第二个辩理，
第六到第九节，
第六到第九节，
你一起来再读这几节好吗？
一起念这几节。
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保罗对这班犹太派人怎样去攻击他们，反攻他们？
保罗在这怎么反攻这个犹太派的人呢？
保罗用犹太派的角度，自己的角度来辩理。
保罗用犹太派他们自己的国度来辩理。
保罗说，你们这班犹太派的，你们想翻旧约、OK， 我都跟你一起翻旧约。
保罗说，你们想换回那个旧约，那么好，我跟你们一起从旧约那看。
你们想用引用旧约的权威，我跟你一起回去引用旧约的权威。
你想引用旧约的权威，好，我跟你一起看那旧约的权威。
我会回到去 Patriarch 那里，回到亚伯拉罕那里，最具有权威的先祖那里。
我跟你回到那最有权威的先祖亚伯拉罕那里。
他问亚伯拉罕，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被判、被宣判为满足神的要求啊？
你说亚伯拉罕他怎么可以被称义，可以满足神的要求？
靠律法啦，亦或靠他的信心？
是靠律法还是靠他的信心呢？
当然不是靠律法啦。
当然不是靠律法，
因为律法是亚伯拉罕之后六百年之后才颁布的。
因为律法在亚伯拉罕六百年以后才颁布的。
保罗说，你们班犹太派，你们想引用摩西五经了。
保罗说，你们这班犹太派人，你想引用那摩西五经吗？
我也都回到去摩西五经，我回到去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
我也可以回到摩西五经，我可以回到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
他说亚伯兰相信神，
他说亚伯兰相信神，
神就因他的信称他为义。
神就因他的信来称他的义。
所以保罗说，摩西自己亲口这样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
所以摩西自己亲口说他是因信称义的。
你们这班犹太派的怎么能够是你一处迷惑加拉太的信徒？
你们这帮 犹太派的人，你怎么可以在这迷惑加太的人呢？
话信不够，要行为啊！
说那个信是不够，还要靠行为呢？
难怪保罗咁嬲啊！
难怪保罗这么愤怒。
佢写呢封信嗰时候，一路写嘢，一就喺处抌台抌脚。
啊，他，你可以想象他这一边写这个信，一边在拍那拍那个桌子，
还去叹息呢一班加拉太嘅人。
他在很叹息这个加拉太的人。
你哋呢一班背叛真理嘅人啊！
你们这一班背叛真理的人，
点可以咁蠢咁笨啊？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蠢这么笨呢？
你们从来都不应该好像盲了眼那样，
你们从来不应该这样，好像瞎了眼一样，
从来都不应该好像被巫师有些迷术迷了你那样，
你们不应该好像被那些魔术迷惑了一样，
从来都不应该将手里面的胜利就这样丢掉去，
你们从来也不应该将这手上的胜利丢掉，
你们赢紧35-7的，
你们已经赢到35-7了，
怎可以咁蠢咁笨啊？将呢个在手里边嘅胜利丢咗去？
你们怎么这么这么蠢这么笨，就这样将这个胜利丢掉呢？
保罗表露佢嘅愤怒同埋佢嘅悲伤系啱噶。
所以保罗表露他的愤怒，他的悲伤是很正确的。
因为保罗系表露神嘅愤怒，表露神嘅忧伤。
因为保罗就是表露神的愤怒，神的悲伤。
第三个 quarter， 你赢紧35-7，你唔掉咗呢一个胜利噶。
第三个回合了，你赢到35-7了，你不应该丢掉这个胜利。
你话啲九节圣经对我哋今生今世啊，现代嘅信徒有冇应用到啊？
你说这九节的圣经对我们现代的信徒有什么应用呢？
或者不容易看到这个 application， 不容易看到这个应用，
或者不是很清楚，很容易看到这个应用。
我们不是好像这班这么愚笨的加拉太信徒啊，
我们好像不是像这个这么愚笨的加拉太的信徒，
我们没有靠好行为而得清而寻求清义啊，
我们没有靠我们的好行为来寻求称义，
我们没做过这么愚笨的事抵这样被你抵闹，
我们没有做到这么愚笨的事 去让他骂，
我们没有背离过福音的真理，我们要被赢回来去回转了，
我们没有背离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不用赢回来。
那这九节对我们有什么应用之处啊？
这九节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
一样有，
一样有。
我们的愚笨未必一定是好像加拉太的人的愚笨，
我们的愚笨不一定好像加拉太人的愚笨，
我们的失败未必一定是好像他们这样的失败，
我们的失败也不一定好像他们的失败一样，
但有很多地方跟加拉太人一样的，
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跟这帮加拉太人是一样的，
我们都手里面有很多个胜利，我们就这样丢掉去，
我们手上也有很多的胜利，我们就这样把它丢掉
去换取失败回来，
去换取那个失败回来。
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一样很多时候好像加拉太人那么愚笨的，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一样也 好像这加拉太人的他们一样，
加拉太人挣扎不单是挣扎那些错误的教师，
加拉太人他们挣扎不单只是挣扎那些那犹太人的教师，
而是在犹太派后面那个撒旦的挣扎来的，
而是在犹太派他们的后面的撒旦的挣扎，
我们每时每日都是跟撒旦在一起竞争的嘛，
我们生活每时每刻也跟撒旦在那个斗争，
我们要面对我们前面很多的引诱嘛，
我们要面对我们前面很多的引诱，
神已经将圣灵摆在我们生命里面了，
神已经将这个胜利放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的已经是肯定了，手抓住的，
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是已经肯定了，我们手抓住的，
我们和我们的罪恶的背后旧的习惯旧的心态已经是得到自由的，
我们跟我们的罪，我们背后的那罪的习惯，我们已经得到自由的，
我们今天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实实在在是赢紧的，
我们在基督的生活里生命里我们是在赢的，
35-7的前面不仅有很多很长的时日的，
我们已经是35-7，我们前面还没有多少的
20多分钟，
还有20多分钟，
那不是说12:30个个都打完
不是说12:30我们就打完的，
而是像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用等很多年月的嘛，
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用等很多年月。
我哋唔需要将个胜利丢走。
我们不需要将我们的胜利放弃。
还有在前面嘅余生啊，我哋持久与圣灵一同嘅行，一同嘅活，就系胜利啦。
还有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跟主 一同走，我们就可以走到胜利。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好纪律的生活。
所以上一堂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好纪律的生活，
不是白坐等上天堂的生活，
不是白白 坐在那里等上天堂的生活，
好像 Archie Manning 那样，
好像那个 Archie Manning 一样。
上半场35分
上半堂他达到35分，
好大的胜利，
是很大的胜利。
下半场坐是乜都唔喐啊，
但是下半场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一分都冇，成个下半场一分都冇噶，
整一个下半场一分也没有。
佢将胜利丢咗去，
他将那个胜利丢走了，
因为喺前面嗰20多分钟一啲都冇做乜嘢。
所以前面那20多分钟他什么也没做。
我哋照样嘅，如果咁样嘅基督徒生活嘅话呢，一样系大败。
这样的，如果我们基督徒生活是这样的，也会是大败。
所以我们前面无论是几长几短的年月，
所以我们前面不论是多长 多短的年月，
与圣灵同活前面那20多分钟，
跟圣灵同活前面那20多分钟，
成功大胜已经在手里面了，
成功大胜利就在我们手上。
我们面对我们的引诱，我们不用回转头走回去过往的失败。
面对我们前面引诱，我们 不用回头看 过去的失败。
1980年11月27号，
1980年11月27号，
那个时候呢，那班 Saints 纽奥良温足球队是 0-12， 一场都没赢过，全部12场输了。
那时那班 New Orleans 的球队，他们一场也没有赢，是0-12。
12月27号礼拜一晚上 Monday Night Football，
11月27号晚上那个星期一晚上 的球赛，
全美国都看到他们那些没用，
全美国都看到他那个没有用的。
当晚呢，那个足球队的老板就立刻炒了那个原本那个教练，
当晚那个老板球队的老板就炒了那个，
然后请那个 Dick Stanfield 做临时的教练，
也就换了一个教练。
六日之后了，11月30号礼拜日来的，
六天以后11月30号，
他们赢了第一场球，
他们赢了第一场球赛，
赢了 Jets， New York Jets 赢一分而已，
他赢了 只赢了一分，
因为那班 Jets New York 那球队一样是这么没用的。
他们赢了那个 New York Jets 那个 球队也是很没用的。
OK， 现在一到十二了，
那现在是一到对十二了。
12月7号1980年，
12月7号1980年，
对大霍的球队话呢，这个最大最大 的反败为胜，
他对这个三藩市这个球队就是反败为胜，
对 New York New Orleans 来讲呢，是最惨败的收视，现在没人提的，他们不提的。
对 New Orleans 来说，他这是最惨败的羞耻，他们没有人想提的。
从那个失败开始啊，他们翻转头，他们那些 the usual way of losing。
从那个失败开始，他们现在返回去那个失败。
所有其他的那些球赛都场场都输晒。
以后的球赛他们都输了。
输成点呢？那些球迷啊，开始去睇波咧，就带埋那些Brown grocery bag， 黄色那些纸皮袋啊，去看球。
输到了那些球迷，他们去看球赛了，他带一个那个纸袋，那个买东西那个纸袋。
然后开球的时候呢，就个个都笠住自己个头。
那他们开球的时候，
Can you remember that those brown paper bags？
那个纸袋就盖住他们的那个头。
Peyton Manning、Eli Manning 去看球，因为他父亲打 quarterback 嘛。
那么那个 Archie Manning 他两个儿子Peyton Manning 跟 Eli Manning 他们去看球赛的时候，
两个仔都用这些很厚的纸皮的袋笠住自己的头，没眼看。
他们也用这个那个纸袋来盖住自己的头跟眼，没有眼看他了。
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这样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胜利在手，我们不需要回去过往的失败。
我们已经胜利在手，我们 不用回去过往的失败。
我们胜利在手，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取了这个胜利。
我们胜利在手，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到这个胜利。
圣灵在我们神生里面呢，要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胜利的。
圣灵在我们心里已经让我们可以持守这个圣灵。
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现在赢紧35-7的。
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赢到35-7了。
我们前面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巨敌啊，大敌。
我不知道你前面会遇到什么大敌大困难。
不知道你面对最难的最艰难的引诱是什么，失败是什么，难阻是什么。
不知道你前面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阻是什么，
但是记得赢紧35-7的，你们不用低头屈服在失败里面的。
你要记得你已经赢到35-7了，你不用低头面对那些艰难。
不要丢走得胜的基督徒生命，已经我们拥有到。
你不用丢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你已经得到了。
去换取失败，
不要去换取那个失败。
Thank you so much, Julia.